那下面我们就从文本来看一下这两个说书的女仙，她们说要讲一套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就是晚唐到五代的故事。那贾母就问这个书什么名字，女仙就说叫做凤求鸾啊，凤求鸾，凤凰的凤啊，这个凤跟鸾都有一种婚姻的比喻在里面，凤求鸾。那贾母就说这个名字倒好，不知道因什么而起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你先大概说说缘故，如果好你再说啊，就是他想判断一下。那贾母这个老族长也有一点代表说儿子孙子都在面前，那元宵节的晚上听什么样的故事才是恰当的，而且不违反教育本质，万一是讲一些毁淫毁道的东西大概也不好，所以他说你先讲讲看我听听好不好，好了再说。那女仙就说这个书是说残唐的时候，晚唐时候有一个乡绅啊，有个地方的绅士，他是金陵人，名唤王忠啊，叫做王忠，曾经做过两朝的宰辅，就是宰相的意思，那如今告老回家了，那膝下只有一位公子，一个男孩，名唤王熙凤。好，大家就笑起来了，因为这两个说书的人不知道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王熙凤，所以这个名字是重的，说名唤王熙凤，大家就笑了。那贾母笑着说哎，这不重了我们凤丫头吗？那媳妇们就赶快上去推这个说书的人说这是二奶奶的名字，您别混说了啊，就不可以乱说的。贾母笑着说你说你说，因为贾母反而很好奇了，因为原来大概是一个很无聊的故事，可是觉得哎，这个里面的主角跟他们家这个王熙凤同名，就觉得蛮好玩，就说你说你说。那女仙就忙着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不知道是奶奶的尊讳啊，讳这个字就是过去对于尊敬的人你不能够叫他的名字，所以叫做避讳，你必须要避开这个名字的。那贾母笑着说没有关系，你们就说吧。那凤姐当然为了讨好贾母，她也说怕什么，你只管说吧，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啊，反正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所以这两个说书的女性就又说这一年王忠王老爷就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啊，所以大家看到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故事大概出事都出在上京赶考。因为我一直讲到说因为家规太严，这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在外面见过世面，所以一上京赶考这下不得了啊，所以所有的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谈恋爱谈昏头都在上京赶考。所以也很庆幸古代有这样一个科举制度，至少解放了这些男孩子啊，就是长到十八九岁就等着这一天可以去认识苏三啊，认识金玉奴啊，这些人。那天就见了大雨啊，因为路途上刚好碰到大雨，就走到一个庄上，一个村庄里避雨。那这个村庄上刚好也有一个乡绅，姓李，一个地方的绅士，那跟王老爷是世交，以前就是好朋友认识的，所以就留下了这个公子住在书房里。那这个李乡绅膝下无儿，只有一位姑娘，名唤雏鸾啊，名字叫雏鸾。你看到王熙凤，男的叫王熙凤，女的叫雏鸾，你就知道这个戏大概要怎么演下去。其实是一个 pattern， 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模式啊。所以这个女孩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好，讲到这里，贾母就不耐烦了。贾母就说：“哦，难怪叫凤求鸾，你不用说了，我已经猜到了，自然就是王熙凤要求这个雏鸾小姐做她的妻子了。”那这两个说书的说哎呀，原来老祖宗听过这一回书，那大家都笑说老太太什么没听过，就是没听过猜也猜着了。那贾母下面就发表了一段他对中国戏剧的评论啊，就是很有趣的评论。他说这些书啊都是一个套子，就是一个 pattern 的意思，一个模式，左不过就是才子佳人，最没趣了，把人家女儿说得那么坏还说是佳人呢。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评语啊。我们就想想看说过去因为礼教很严，我们看到所有的女孩子，你看像刚才敬酒的时候，贾珍敬酒有些人就要回避的啊。我们甚至看到贾珍回到家里他的儿媳妇都要回避的，就是界限这么严格的时代。可是在西厢记也好，牡丹亭也好，你可以看到无端端都是佳人忽然爱上才子。所以贾母就觉得把这些女孩都讲得那么坏，因为贾母是大户人家的史家的女孩，史侯的女儿，所以她就会觉得以前这种贵族的女孩子的训练哪里敢这个样子， 还半夜把这个叫他的丫头把这个张君瑞就翻上粉墙跳墙过来跟他上床的。他说哪里有这样的女孩，他说还叫做佳人啊。他说这个编的连影都没有，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了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那这个小姐又必然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可是这个绝代佳人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子，不管是亲是友，就想起终身大事来了，父母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好，这是很严重的批评，这八个字啊，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意思是说，贾母这种大户人家出来的贵族的女性，她会觉得这些书都在乱讲，因为真正的大户人家的女孩子哪里敢这个样子，你连见都见不到的，你根本碰不到。你看到黛玉到现在，林黛玉到现在十几岁，你算得出来她见过的男人大概有几个？大概不超过五个。有时候你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说以前这种那么严谨的那种社会当中，那这个才子佳人刚好其实是一个弥补，就是在一种极大的社会禁忌里变成心灵上的另外一种幻想。就是其实日本的文学评论家橱川白村说，文学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就是你那个地方苦闷，他就会想要听这样的故事。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这么爱听牡丹亭，这么爱看西厢记，因为你真实世界不可能最后就在幻想世界完成。好，所以大家读西厢读牡丹都觉得啊，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它里面好像鼓励了一个逾越礼教的这个可能性出来。那贾母当然觉得很不以为然，就是说鬼不成鬼，贼不贼成贼的，哪一点是佳人呢？就是满腹的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子满腹文章去做贼，难道王法就看他是才子不入贼情也暗了不成？可是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巴。所以贾母这一段的评论其实很有趣，就看到艺术的评论其实看到了一个极端，就是现实里没有的事情在艺术里特别会表现出来。所以贾母觉得它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文学评论，我们大概可以说因为它刚好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它满足了人的幻想。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艺术其实有时候并不完全是写实，它写实的方法是用一个满足心理上的状况去写实。因为古代的女孩子男孩子之间婚姻的自由恋爱的自由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它就有一些故事在流传，满足大家心理上的那个幻想性。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会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分析，比如有人谈到说什么年代台湾流行琼瑶的小说，那他的小说里面其实有一个女性对于她自己追求爱情的自由的渴望。好，比如说我们看到窗外最早的出来是在台湾礼教非常严的时代，一个女学生爱上她的男老师绝对是社会禁忌，可是这个小说刚好就写这个故事。好，到了70年代以后，大概在台湾经济起飞以后，非常渴望流浪自由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有三毛这样的作家出来，然后渴望去撒哈拉沙漠，渴望你自己有一种今天晚上不知道睡在哪里的那种流浪感。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说社会史有它一定对文学跟艺术发展的规则的一个探讨，所以跟贾母的评论刚好是不一样的。贾母就觉得这不真实，女孩子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大户人家的女孩子哪里会做这些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批判这件事情。他说既然说是仕宦书香大家的小姐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的，那便自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妈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有小姐跟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这些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有没有感觉贾母在这里有一点讲很流行的一个戏，就是西厢记。西厢记里面就是崔莺莺身边有一个红娘一个丫头，那贾母说这哪里合理，这种人家还得了，他说你看看光是我们家里面一个宝玉房里面至少有八个大丫头，底下还有小丫头还有老妈子，那怎么可能让她一个人去做坏事。那这些丫头也是每次小姐跟这个张君瑞上床的时候就只有红娘一个在旁边，那她就觉得这根本不合理，就是以她自己的出身来讲，她会觉得我从来这一辈子就没有只带过一个丫头的，那什么场面出来也是一大堆丫头跟在旁边，哪里有你 跟这些男孩子还写诗啊、传信啊这种机会啊，所以他就批评说这是根本不对的。所以大家听了以后都笑着说，老太太这么说是谎都批出来了，就是贾母等于批评了当时的很多才子佳人故事，认为这些才子佳人故事都在说谎话。那贾母笑着说，这有一个缘故的，编这样书的人有些是度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随心，所以编了来污秽人家的。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磨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就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些仕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些书上那些仕宦书香大家，就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来说，贾母有一点谦虚说，我们其实不算是宰相啊这种大富豪，我们只是中等人家，也没有那样的事啊，别说那些大家子了，可知诌掉了下巴的话，就是说谎说的下巴都掉下来的话，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连丫头也不懂这些话。这几年我老了，她们姐妹们住得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她们一来我就忙叫歇了。好，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贾母的教育观，贾母说我老了，所以我可以听一听啊，什么才子佳人反正幻想 也没用了这样。那可是他说只要这些林黛玉薛宝钗这些姐姐妹妹一来他就不准说了。所以这个教育很有趣，就是大人可以看小孩不能看，因为我们看没有什么在道德上无伤，可是对小孩子来讲是不好的，因为可是他不晓得宝玉跟林黛玉早都看了，对不对？宝玉跟黛玉在前面好早好早就看了慧贞记，那个西厢记的故事他们早就已经看了啊，所以可以看到我想今天还是一样啊，大人永远有不让小孩子看的东西，可是小孩子大概看的都比你多，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控制不住。所以有时候我想教育有的不同的角度，一个是说我因为保护他们不让他们看，还有一个说不如摊开来好好谈那个事情，大概也反而没有那么大的禁忌。所以贾母现在就下令说不许讲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啊，这是大家的规矩，我们家也没有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见。